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保守陪伴我们的主。我们晓得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主，你更晓得我们。我们却常常没有看见你的大能，但是主，你的能力并不衰减。所以求主用你的大能来引导你的百姓，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我们学习的马太福音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引导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开口的器皿，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使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都是多多思想，都是多多得长。也求主你眷顾保守全地你的百姓，全地你的儿女，全地你的教会，使你的百姓在你的手中可以得胜仇敌，使你的儿女在你手中可以多多蒙福。因为主你在经上应许我们说，凡给你百姓祝福的他也蒙福，凡咒诅你百姓的他自己却受咒诅。所以主你使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我们就用感恩喜乐祷告的心来领受主你懂的真理。求主你就赐福带领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学习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学21章就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这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们用这个起音的方式读一读这个经文啊，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会堰村子里去，必看见一群驯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那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抬下辞子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
耶稣听见耶撒那的，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们就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这个是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读到第20章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一直是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些教训一些作为。那从21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和合本上面有一个四个小字叫融入圣城，就黑字的四个黑的小字，这个小字是我们和合本圣经上面加上去的，就不是圣经原文里面自带的。那加上去这做了一个小标题，告诉我们这一段它的主题是什么。那这段的主题其实确实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之前，那么他是让门徒去帮他牵一匹驴和一个小驴驹子过来，然后他就骑在上面进了耶路撒冷。然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多人欢呼，是吧？然后他们都在那赞美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何撒那原是有求救的意思，但是在这里面是称颂的意思，就是赞美上帝，好，赞美主的意思。然后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进了耶路撒冷，结果这次进耶路撒冷，这里面讲的说合城的人都惊动了，就是大家都很惊讶，说这是谁呀？这个这么多人欢迎他。然后有人就说这是拿撒勒的先知啊，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进了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故事大致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去分享，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去认识耶稣，认识福音，认识真理。 好，那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知的上帝。就是你看怎么看出来他全知呢？就是他明明跟门徒在这里，但是他知道那边有一批驴，有一个小驴驹，而且呢也知道有人会问，然后呢他也知道这个小驴驹可以拿来用，那么这个就表明他是知道，他是全知的。那么大家记得，其实主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他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也是显明主耶稣基督全知，就是那个拿但业。主耶稣基督呼召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说拿撒勒能有什么好人呢？能会出什么先知呢？主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拿但业就非常惊讶，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面离耶稣很远，是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是吧？所以结果主耶稣基督就看见了。包括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个，就是彼得曾经有一次别人问说你和你们的夫子要不要纳丁税啊，彼得说纳，但是其实没钱，对不对？但主耶稣基督就让他说你去钓鱼，钓一个鱼上来，把鱼口打开，鱼嘴里面就有一块钱银币，这个就做你我的丁税啊。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他怎么知道那个鱼肚子里面刚好就吞了一个银币呢？这就是他的全知。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知的上帝，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都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其实给我们圣徒很大的安慰。你从哪里看呢？要从福音去看。你从律法去看，有时候吓坏了，说上帝什么都知道，那我做错事他都发现，他都知道，他来打我怎么办？我们经常是这样去想。我们说不，确实我们所做的坏事，我们做得罪上帝的事情，包括心思里面的那些犯罪，他知不知道呢？都知道。但是你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不害怕呢？那他知道，知道就算了吧，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但是我们这些罪是谁担当了？弟兄姊妹，耶稣担当了。所以上帝还追究我们不追究我们？不追究了，因为主耶稣全部都担当了。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从福音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其实对我们圣徒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你的罪他早就知道，而且他早就担当了，所以他不会看见你犯罪他气愤愤的。不用气愤愤，因为他已经为你死了。但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说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你需要什么，你的软弱是什么，你现在要什么样的恩典，这些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爱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他爱我们。所以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知道，那么你就放心了，你就只管平静安稳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就是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像外邦人。我们以前讲过祷告，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像外邦人，外邦人以为讲祷告的时候话说得多上帝就听，他说你们不用这样子，因为你们还没说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天父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的天父就会把最好的给你们。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全知的，我们的主基督是全知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安稳。不管什么事情，哪怕有些事情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他知道，他知道。所以我们以前这个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讲那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上帝所使用的很伟大的神学家，是很重要的神学家。结果有一次他经常会出去探访，他探访回去的回到他的住所经常走一条路。结果有一次他走本来要走那条路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些其他的事情，他绕路绕到另外一条路做其他事情，做完了然后他才回家。回家他自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就这样回来了。回来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那天有恨他的那些人，那些异教徒想去害他，就知道这个奥古斯丁从来都是在这条路上走，所以就埋伏在路边准备杀死他。结果那天正好奥古斯丁就绕路走了。我们说这些人其实为什么没做成呢？因为上帝知道他的百姓，上帝知道他的百姓。包括我们看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不是曾经有一些犹太人立誓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大家记不记得？然后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要把保罗给害死。结果想要害死保罗的时候，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保罗的侄子正好听见这件事情了，对不对？赶紧去找千夫长百夫长跟他们讲说，这有一群人要害保罗，你必须设法保护。所以这个千夫长就找了200个兵护送着保罗，让他们杀不了，对不对？这些是谁在做呢？我们说看到人，那人后面其实是上帝，像主耶稣在这里所体现的小驴驹，一个驴子旁边有个小驴驹，然后有人会问等等，这些耶稣怎么样都知道，他全然知道。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就看到第一个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说 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上帝知道我的软弱，上帝知道我的特长，上帝知道我，所以他会照着我需要的给我，他会与我无益的，他不会让它发生在我身上，与我有益的，他会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平静安稳。那我们当我们知道上帝什么都知道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我们有些人没说，如果上帝什么都知道，那我还祷告干什么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观念，我们说他是认为说我祷告是要提醒上帝嘛，然后我就像我们两个人说话一样，我说我跟弟兄讲话，我说哎弟兄啊，记得哈，明天咱约好了一起去吃饭，这个是有提醒作用，怕他忘了。但是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上帝什么都知道。那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我们祷告其实是跟上帝之间彼此相交，彼此交通。而且其实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们跟上帝祷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提醒上帝，我们跟上帝祷告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让自己知道，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上帝其实圣灵已经开始感动你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你就最近工作或者婚姻上面有一些挑战，觉得孩子有些为难，我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突然有些经文就开始在你心里面出来了，对不对？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说神的儿女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的，是不是？神爱他的百姓，然后神不留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哎，这些经文怎么会突然你想起来了？其实是圣灵感动，就是上帝这个时候在回应你的。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提醒上帝，我们祷告是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真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那第二个，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全知的上帝，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魔鬼是不是要设计害教会的，是不是要害基督徒的？哎，魔鬼的诡计其实经常有连环计，大家同意吧？特别诡诈。那魔鬼的诡计耶稣知道，但魔鬼把他诡计偷偷的几个鬼聚在一起，很小声的说，耶稣知道不知道？还是知道。魔鬼就算在心里想，耶稣知不知道呢？知道。那我们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你晓得说魔鬼的诡计就算再深再诡诈，主耶稣基督都知道。所以主耶稣要保护他的教会容易不容易啊？主耶稣基督就从他来讲，要他已经全盘知道仇敌的诡计了，他要保护我们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不用像中国讲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讲的诸葛亮掐指一算，司马懿会干啥，曹操会干啥，这个还要掐指一算。耶稣用不用掐指一算？你用什么？不用。魔鬼一切的诡计主耶稣基督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你注意在这方面，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知的时候，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平稳。就是有一个对比，在哪里的对比？在红海前面的对比。你注意，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法老带着他的精兵来追杀来了，对不对？追过来了，追过来以后，以色列人慌不慌啊？以色列人就慌了，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老弱病残，带着牛，带着羊，而且他们走的时候，上帝还吩咐他们走的时候，跟他们的邻居埃及人把埃及人的金银财宝都要走了。哎呀，这些人来害我们怎么办？他们慌死了。但是你注意，摩西一点都不慌，摩西反而安慰这些人说：“你们放心。”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必永远再也看不见。因为摩西有一个信心，他知道说上帝全然知道神百姓的仇敌的诡计是哪些，上帝就可以迎头痛击。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上帝的人就无所畏惧，魔鬼再诡诈他也伤害不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征战当中就安稳。所以我们简单来讲，我们说魔鬼的诡计再厉害，永远胜不过上帝的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人的智慧和上帝比较。他说，上帝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怎么样更强？就是你假设你当上帝是愚拙的，但是上帝最愚拙的时候也比人智慧，阿们吧。而且上帝会不会出现愚昧的时候啊？不会，不会。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什么都是全然知道的。另外一个，我们说第三个想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讲到我们主基督他是全知的时候，那么比较而言，我们人是不是全知的？我们人是很多只是知道一部分一点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信靠上帝稳妥呢， 还是信靠人稳妥，信靠上帝绝对是稳妥的。你要知道，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上帝他一定按照最智慧的安排来对我们。所以我今天晚上出来之前，我在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新闻，你就会知道，比如说最近像浙江那边、温州那边，他们拆基督教的那个十字架拆得很厉害，然后据说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伤了，就打得头破血流都有的。那么我们见到这些事情，有时候心中还是比较难受的，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这些的时候，我就想想一个，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对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的话，那么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能够给我们最好，不管经历什么都是上帝给我们最好。你说我觉得那样子才好，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人有智慧呢还是上帝有智慧？上帝是最有智慧。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绝对爱我们。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软弱，我们对上帝的得罪，我们对人的得罪，耶稣基督担当了没有？是不是全然担当？他既然全然担当，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他一定要给我们最好。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保罗才鼓励我们说，神既不爱惜他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那你说这个事情很糟糕，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天堂还是这个世界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这样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的恩典所托住，才有这样的结果。如若不然的话，可能情况会遭十倍、一百倍、一千倍都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人他不是全知的，但上帝是全知。这样子，我们对人的观点，弟兄姊妹，我们对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神学、对圣经的看法，我们要把人的看法要绝对化呢，还是要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一定要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你不能高举人，你不能说某个人对圣经认识已经非常，哎呀，没有人再能超过他了。这种说法行不行啊？不行，这种说法就是拜偶像，这种说法就是错的。你必须知道说，因为人对上帝的认识、人对真理的认识，还有人对事情的分析，总是有限的，总是受环境限制的。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跟弟兄在讨论一个问题，就弟兄说，哎，我怎么看到圣经上面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下次会讲到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圣经上面都会讲到无花果树呢？其实就是上帝抚救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在以色列地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有种无花果树，他们知道无花果树是怎么回事，所以主就用人能明白的方式来跟人讲解。但是我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跟当时的彼得他们讲我们现在知道了，比如说像热带地区的一些作物，他们可能就不懂了。如果主耶稣说我像椰子树，你们像椰子，他们估计就听不懂什么叫椰子，肯定很多人就不懂了，对不对？因为没见过。所以这就是人的有限，但是上帝我们的主他是全然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这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那关于主耶稣基督全知跟福音还有一个重大的关系，跟福音的重大关系体现在哪里？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全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全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他创造世界以后才开始的，亚当堕落以后才开始的，还说他没造世界以前已经什么都知道？他在没造世界以前已经什么都知道。哎，我再问哈，我稍微问深一点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多去思考。我们将来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天堂，跟上帝要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弟兄姊妹。在新天新地里面发生的事情，上帝在没创造之前知道不知道？
知道。
也是全部都知道还是知道一部分呢？全部都知道。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回到福音，你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上帝会为了应付亚当夏娃堕落，哎呀，亚当夏娃居然被魔鬼引诱堕落了，哎，赶紧想个办法。我们人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的有限。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为了应付突发事件，上帝偶然起意想出的一个办法？不是，而是上帝在亘古之先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从上帝全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是知晓万事， 所以福音是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制定的计划。好了，福音是万古之先制定的计划，那么它是万无一失的呢，还是有可能不够充足的？万无一失的，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已经把福音筹划好了，你放心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必然定十字架，耶稣基督必然从死里复活，凡是上帝所爱的，凡是上帝所拣选的，凡是信耶稣的都要得永生，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你要这样去看福音的话，你就知道。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比如说世人有的时候都会问，一见面说，哎，弟兄哪儿的人呢？河南人啊，哪儿的人呢？河北人，这是讲根儿，对不对？我们讲基督徒的根儿在哪里，你知道吗？基督徒的根儿在天上，然后时间上面来讲呢，在永恒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出生，有一个出生的时间，但是就着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之爱来讲的话，他在时间没开始之前，上帝已经爱。这是我们讲的说，如果你讲永恒，讲预定，讲拣选，是从爱讲的，说原来上帝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什么都没行，我们还没做善恶，上帝已经决定爱，就是这么奇妙。那上帝怎么做到？因为对上帝来讲的话，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他看我们人就有过去现在将来，对于上帝来讲的话，时间空间是不是都在他掌管之下？都在他掌管之下。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比如说从福音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要成就，所以他走到这里，他跟门徒说，去，你们去把那个驴和驴驹牵过来。他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有，是吧？他知道耶路撒冷等着他的是十字架，等着他的是逼迫，等着他的是患难，等着他的是受死，等着他的是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但同时他也知道说，他复活以后还等着他的是，他要和这些他所爱的信靠他的人永永远远连接在一起。所以他唱了歌就往橄榄山去了，他是欢欢喜喜预备定十字架。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同时我们说，当我们知道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什么都知道，那么上帝既然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上帝都知道，他就有办法保证，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就可以保证我们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就是你再软弱，圣经上面，其实我问弟兄姊妹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得了他，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是很软弱的，是吧？我们是有可能被伤害的一塌糊涂，甚至会死掉。不单我讲的肉身的死掉，可能我们的灵魂会有可能遇见一些我们承受不了的试探，会灭在黑暗里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但是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艰难，说这个试探是那个姊妹不能承受的，所以上帝就不会让他遇见。如果这个姊妹遇见了很危险的试探，保罗在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讲怎么说呢？如果我们遇见我们不能承受的，上帝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可以脱离出来。这就是上帝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管你遇见多大的难处，我们有的时候，我有时候看的电影电视作品里面讲的，有些人遇到那些患难太可怕了，我想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完蛋了，我受不了。不是说身，不仅仅是身体问题，可能心灵受不了。这个时候就想起这节经文，就是神不会叫我们遇见我们所承受不了的。那么如果我们承受不了，神就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就是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当那些人想害保罗的时候，其实上帝知道，让他的侄，让保罗的侄子也知道，是吧？当那些人要害奥古斯丁的时候，奥古斯丁的时候还没到，没有让奥古斯丁，上帝没有计划让奥古斯丁殉道，所以奥古斯丁就绕路走了，因为上帝都知道。我们也是一样，任何时候。所以这个世上的那些人以为，哎呀，我们得逞了，我们把基督徒抓住了，我们把他的小辫子给抓住了，没有用。因为上帝知不知道呢？上帝知道，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这就是福音。福音是全知的上帝在永恒之中所计划，而且是精心计划。我们人是有限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关注一个大目标的时候，所谓行大事不拘小节，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做到事无巨细全部关注在眼里？做不到。如果你想做事无巨细的人，你做不了大事，这是人。但是对于上帝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上帝有没有说聚焦在大事上，小事他看不见？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上帝是事无巨细全部知道。 所以他一切在他的智慧精心的安排之下。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怎么体现全能呢？就是如果我们的主只是全知却没有全能，其实他就从这个，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就不是上帝了，他就会受制于受造物。比如说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些事情我们原来我们作为人我们有些这个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没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遇见一些事情，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也不见得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对不对？但是上帝不单是全知的，而且上帝是怎么样子呢？上帝是全能的。就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体现在哪里？你注意，他知道有小驴驹，但是同时他有能力感动这个人。当主的门徒跟他讲说主要用，这个人是不是被迫无奈把这个驴子和小驴驹给了门徒啊？不是，他甘心乐意给。哎，他们为什么会甘心乐意啊？你如果突然有个人到你们家说，哎，拿3000块钱给我，干嘛拿它？主要用。好，然后你会不会马上就拿3000给他？你可能不会，但是也有些人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一个那个见证是讲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个袁向枕老弟兄他是已经去世了嘛，他妻子写的这个回忆录里面讲的，就是他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妻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因为他是当做反革命分子啊什么之类给抓起来的，这个他又不肯投降，不肯说违背信仰的话，所以又不给他妻子有工作，所以生活非常艰难。非常艰难的时候，有一次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基督徒来帮助他，然后说有一天晚上有人帮忙忙敲门，敲门他就开门，什么事情啊？然后你不用问我，反正主感动我，然后拿50块钱给他。当时50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50块钱，那60、70年代50块钱顶现在5000、5万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水平。然后50块钱，然后有时候突然有人送一袋米啊或者怎么样，他孩子多，他可不是像我们现在计划生育的就一个孩子，好几个孩子，其实这非常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这他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让我拿钱给你，我也不知道，你也别问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主就特别感动我，要我来拿钱给你。就是我们说这里面你看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你看到基督是全能的，他预先预备了驴驹，他也预备了这个驴驹的主人的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上帝的全能就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还是回到我们讲的，你看上帝全能的时候，你是从福音看的还是从律法去看呢？你是从上帝要审判我去看呢，还是从上帝要成全我去看？上帝要成全我很多问题，我弟兄姊妹，我自己很多问题，或者有些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我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那又如何呢？上帝这个时候是要打我还是要成全我？我再问你，你因为你的可恶你的可憎谁担当啊？弟兄姊妹，耶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认识到上帝的全能，就从福音去看的话，你知道上帝的全能是用来保护我，是用来成全我，是用来塑造我，是用来更新我。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力越大越好还是越不好啊？越好。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孩子的爸爸很有钱，很有能力，很有智慧，这个时候他要为他的孩子的益处着想，有智慧，然后那这个孩子幸福不幸福啊？幸福。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有人想害这个孩子，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孩子糟糕不糟糕？就糟糕了。所以如果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是跟我们作对的，可怕不可怕？但是上帝跟我们作对不作对？哎，上帝为什么不跟我们作对了？我们明明是罪人，阿们吧，我们有犯罪，我们有跌倒，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甚至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有得罪他的时候，但上帝为什么不跟我们作对？我们是他的孩子，那他的公义哪去了？他的公义丢到哪了？他的公义不要了，现在上帝对我们就不要公义，会不会是这样子啊？不会。他的公义在哪里显出来了？在耶稣的十字架。对了，他要跟我们作对的怒气发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发在耶稣身上。所以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承受的愤怒是全能者的愤怒，是极大的，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所以主耶稣才那么痛苦。但是全能者的愤怒既然已经都临到耶稣身上了，那还有没有留给我们的？ 主耶稣有没有说喝天父的苦杯，喝的喝的太苦了，剩了一滴我不喝留给他们喝，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是一口饮尽的。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上帝的全能是全然是保护我，造就我，与我有益的。不管我现在有多软弱，不管我接下来这些年间还有多少软弱，上帝的全能都是来保护。就像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一样，他用他的全能让那个驴驹的主人把小驴驹预备好，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他要进耶路撒冷受害才行，他要钉十字架才行，他掌管万人的心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得安慰。另外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这个全能的彰显是彰显在一个小驴子小驴驹这样的，是不是一个小事儿啊？在人看来这是小事儿吧，对不对？不是千军万马。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还是回到，因为我们经常圣经上面上帝其实提醒我们说，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这是上帝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用自己来揣度上帝，这是不对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说什么意思呢？就还用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很容易觉得，因为就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会聚焦所谓的大事，小事我关注不了，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我关注了这个，我关注我妻子，我就不够精力关注我的孩子。我关注我的家庭，就不够精力关注工作。我现在关注所有的精力在工作上面，我就会忘记我的家庭，是吧？这是我们人有限。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所以你会看到在小事上面，上帝依然彰显他的全能。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忽略的地方。我们以为说一定是耶稣钉十字架，全天中午的时候天都黑了，这个死里复活，然后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哇，然后全中国归主啊等等，这些大事儿，上帝会彰显他的全能。我家最近工作有点不顺心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小事儿不要麻烦上帝，找个天使就算了。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误会，其实这是对上帝的误会。你最小的事儿，上帝也用他的全能给你要造就，你相信吗？听姊妹，就是在人看来太小的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就本着你的良心，你的感动，你现在的需要，你在人看来很小的事，你是真的这个事情对我是重要，我可不可以跟上帝求？绝对可以。而且上帝会不会认真给我办？会不会认真给我成就？上帝会说，咦，这事儿都求我真没劲，不理他。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会认真。所以我们，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有些异教的观念，有些人他们用他们的观念来套我们基督教，比如说像他们就是说多少岁，十几岁以后才许信耶稣。而我们基督教的观念为什么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三五岁的孩子祷告的时候，其实孩子气不孩子气啊，非常孩子气。他可能现在的关注点就是个玩具，对吧？就是个什么，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听不听啊？哎呀，你爸那个事儿才重要，你这要个玩具跟我说个啥？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就听他祷告。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是不是？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在这个小驴驹小驴子的事情上面清楚看见，在小事上面上帝依然用他的权利，你放心。所以在教会或者在公司或者在什么，这是一件小事，在你这件事情是必须的，上帝会全力给你办好。当然不是说他变成仆人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永永远远是主，但是他是恩主，他是怜悯我们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眷顾我们的主，他必做成这事，你要相信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说你看到这些时候再回到福音，弟兄姊妹，其实福音是上帝最大的能力，福音是上帝最大的能力的彰显。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讲说像刚才大家讨论的，因为最近这个不是美国那个 NASA 这个发现了说一个遥远的一个行星，说的条件跟地球很相似，离地球大约多远你知道？1400光年，就是光要走1400年。那啥意思？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行星上面发出来的光，其实是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时候，假设上面有人的话，就是他们1400年前的光现在才到我们眼睛里，你明白那个距离有多远了，是不是？那我们一想这些，哇，宇宙好宏大，宇宙是不是很宏大？非常宏大。其实1400光年是很近的，我跟你讲，从宇宙的尺寸来讲这是很近的，因为有些地方离我们是多少多少万光年，甚至多少亿光年，现在这个 这个科学家说，这个宇宙我们现在能观测到的宇宙大约有200亿光年的尺寸。那这是什么概念？就非常大。但是我们当我们讲这些时候，我们说太大了，是吧？神真伟大。地球大不大，英子们？地球很大，你看我们在郑州买个房子辛苦死了。其实你那个房子在郑州才占多大的地方，但是郑州在中国才占多大地方，中国在整个地球上面才占多大地方。但是地球比起太阳呢，我说太阳如果像我的拳头这么大的话，地球是相当于我小指头，不是指甲盖，是相当于我小指头尖那么小，就是这个比例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么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的比例又是这样子，那上帝的能力大不大？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那种我们一讲起上帝创造出能力大，但是其实上帝能力最大的彰显是在福音上。福音为什么它能力大呢？福音它的一个力量体现在人心上面。其实主耶稣基督讲说，如果你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人的灵魂是最宝贵，人的灵魂也是能力最大的。你注意，好多事情不是因为你肌肉没力气，好多事情是因为你心里没力气做不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事情你看到有一个人高高大大比你还壮，但是这个事情他就做不成。为什么？因为像圣经里面讲说，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怎么样子啊？消化如水，有没有注意这个词儿？消化如水，就他们其实本来以色列人不见得打得过他们，但他们心怎么样？心化了，没劲儿了，没能力了。福音为什么有能力？福音有能力就是因为福音能改变人的心。福音能够特别彰显能力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罪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不理自义，说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另外一个方法一看自己罪就倒了，因为罪这么大我根本搞不定，对不对？但福音来了告诉我们什么呢？小子，你的罪赦了。怎么赦的？完全有能力有全能的这位耶稣基督把你的罪给担当了，全部担当，所以你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义人。这个时候你心头的重担拿下以后，你心里有力量了，没人能降服得了，真的。所以我今天跟耶丁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还讲，我说其实说实话，像我们有的时候羡慕国外，比如说美国欧洲的民主啊怎么样，说中国如果有民主就好，我说中国真的还完全没有到民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要有民主的话要有颗勇敢的心，而且一个国家要民主的话，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基督徒，至少大面积的人心灵是要自由勇敢，中国没有，所以根本不可能。中国嗷嗷叫着要民主，那些人一旦让他执政，他还是独裁者，你放心好了，他没有办法，因为心灵不行，心灵不行。那我们说福音它给人带来的影响，它让人心灵得自由。哪怕你说那原来欧洲不是天主教影响也有1000年的黑暗，是啊，虽然有1000年的黑暗，但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耶稣是灵魂的救主，阿们吧，还是知道耶稣能赦罪，只是里面有很多掺杂，但是这个威力这个影响依然是大的不得了。那他那边已经搞了1000-2000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100-200年还差得很远，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如果上帝没有能力没有全能就没有福音，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上帝没有能力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就没有福音可言了。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全能的上帝，他就不能够把我们这么多人的罪都给担当，都给赦免，都给解决掉，是吧？真的是这样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很有爱心，看到有人在水里面快淹死了，他扑通跳下去要救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自己游泳的水平很一般，他能不能保证把这个人救起来？不能，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淹死了。所以如果这个福音不是全能上帝的福音，其实按照圣经上面讲连一个也救不了，真的。他要能救一个人他就能救万人，他能救万人就能救每一个信他的人，这才是福音。福音一定是全能的，全能上帝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和其他宗教的福音。其他宗教也讲救赎，佛教讲不讲救赎？讲的。日本的神道教讲不讲救赎？也讲的，真的，他也讲的，他也讲赎罪的。他们讲赎罪，但是他们赎罪的方式和我们赎罪的方式大不一样。他们赎罪的方式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敲木鱼，当当当，然后所谓的把情欲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家庭都不要了，想做好事来赎罪，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但我们的福音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的福音是全能的上帝做成的，他 这个福音是宣告说这位上帝用全能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你的罪定全部赦免。既然讲到耶稣是全能的，既然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他就不可能只赦免一部分，他要赦免就全部赦免，要担当就全部担当。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说福音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是因为福音能够把你心头的重担彻底解脱掉，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别人说你还基督徒呢，我看你这信耶稣信的真糟糕差劲，或者有的时候特别容易，这种话是你的配偶特别容易说出来，对不对？家人特别容易，信成啥了啊？信耶稣信成啥了？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你在福音里面站稳的时候，你不怕这些。有些人说你看信了耶稣，我看你那性格还不行。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恼火，因为有的时候很难，你看如果你像某某姊妹或者某某弟兄那样子，我就服了你了。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心酸，对不对？觉得我这个我跟他不一样，人家比较温柔，我就是直脾气，怎么怎么样。其实福音让你心灵得自由的地方在哪里？是我就算今生我是直脾气，或者我今生是在照你说的是一个木讷的人啊，是一个这个胆怯的人，但是我所有一切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完全担当完全赦免，我心灵得自由。你是这样子，所以真正福音的能力就在这里跟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福音能够向我们说这个话，而且是真实无比，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说忘记吧忘记吧，时间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解决得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真的有些事情想起来我们心中还隐隐作痛，这是我们。但是你真的对福音清楚认识，你说是我可以忘记，因为一切耶稣都担当，就我们说你忘到哪里去，把你一切的软弱过犯罪恶还有艰难都忘到耶稣的伤口里，你只要放到那个伤口里面永远再也找不到。而我们放进去没有，因为怎么样还没有，那完了，我们其实已经放进去。什么时候放进去？你信的时候已经放进去，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认识到我已经放进去。所以信是万德之根，信你想要信，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把这些放进去了。然后魔鬼经常引诱控告我们说没有，你还没有，你在操练自己，在努力才能把它放进去。不，我信耶稣的时候，这是保罗说的呀，这是圣经上面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叫我们罪身灭绝，叫我们肉身灭绝，叫我们旧人灭绝，这是圣经上说的。什么时候啊？信的时候，信的时候。所以福音能够解放人心，所以福音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人，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乎你的体力，有的时候我体力确实不行了，我累坏了，我没劲儿，但我心里面还有劲儿。不是说我这时候一定会用体力硬撑，这时候我心里还有劲儿，我会想办法。人最聪明的地方不是说我们的腿跟大象腿那么有劲儿，不是说我们的牙齿能像狮子那么有劲儿，而是在乎我有一个上帝给我的智慧在我的灵里面。然而我被罪大压住，我心灵不自由，我灰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力气使不出来了。我的心消化如水的时候我就使不出来，但只要我心没有消化如水，哪怕我身体已经全然疲乏，我还能够想办法，我还能够坦然，我还能够解决问题。所以福音是最有能力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然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信的是一位有能力的耶稣，我们信的不是一位没能力的耶稣，我们信的不是有一半能力的，而是有全部能力的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因为一讲到神的能力，一讲到神的全知，就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自由怎么办。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阿们吧，万有都在他掌管之下，那我们人自由不自由？用什么我们那上帝，我自由上帝还能不能掌管呢？我自由上帝还能不能掌管？用什么能？我在问哈，这个小驴驹的主人，他是被迫被强迫把他的驴，把他的小驴驹给主的门徒牵走呢，还是他甘心乐意的？他是不是自由选择的？因为所以我刚才在过来的路上，我还得想，因为我就想到那个拆十字架的问题。其实他们那些会拆我们十字架那些人，他们就想强迫别人嘛，想强迫别人只有一个信仰。弟兄姊妹， 如果没有选择还叫不叫自由？假设我们说基督教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上帝，圣经是上帝绝对真理，阿们吧。如果只给选择圣经，别的都不让选择，因为这是绝对真理，那我们还自由不自由？只能选择基督教信仰，因为基督教信仰是绝对真理哦。这个时候你还自由不自由？只能选基督教，不能选不信了，还自由不自由？不自由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一直问问题，为什么上帝许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因为上帝给亚当夏娃有自由。自由就到什么地步？自由必须就要求说他可以顺服上帝，还可以不顺服上帝。自由就要求他必须可以选择说听上帝的话和不听上帝的话。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还自由不自由？将来在天堂里呢？天堂里我们是不是只许选一个？不许选啊，不许选，会不会这样子？弟兄们，那我们将来会不会在天上选地狱又掉下去？你看到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发现这个驴驹的主人是绝对自由的，阿们吧，是他甘心乐意的，其实和我们一样，但同时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能力是不是也是全然的纯粹的？所以这两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讨论开了，这很多要讨论，这是我提一提希望大家去思想的。我说这里面就有几个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上帝的主权绝对不破坏你的自由，阿们吧。连罪人的自由上帝都不破坏。我之前我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我还有一个同学，我中学同学在后面跟了一个，因为我就讲这个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他没信，因为他问了一个为什么，我知道他来问为什么，问啥为什么。我说上帝的心意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阿们吧。上帝为什么不选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让我们把这个世界，让我们新天新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搞一个新的世界？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说也是因为自由，因为上帝不破坏人自由。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罪人呢？弟兄姊妹，罪人是不是抵挡上帝的？他不要上帝，上帝能不能强行把一个他不要的新天新地给他们？如果上帝强行给他们，上帝就强迫他们，所以上帝就一定要丢掉旧人、罪人所处的这个旧世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愿意爱他、愿意顺服他、愿意信靠他的人的一个新天新地。连罪人的自由上帝都不破坏，都不强迫他。所以我说，但同时你要注意，我们讲这是一点，你两点，这两点要放在一起的。人的自由能不能破坏上帝的主权？绝对不能，也是绝对不能。你再自由也不会把上帝主权。所有人都抵挡上帝，上帝的主权被破坏了没有？其实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不是就是这个结果？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不是所有人都抵挡上帝？不是啊，人是不是生下来都是罪人啊？人人都是罪人，只有一个人生来不是罪人，谁啊？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其实人人抵挡上帝，但上帝的主权被破坏了没有？所以奇妙不奇妙？非常奇妙。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依然是自由的，但是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上帝把我们的整个人，现在我们更新了，已经更新了，但是还完全了没有啊？还不够完全。我们完全了以后，我们是完全的自由，依然可以选择天堂和地狱，但那个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永永远远选择天堂。这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有可能，绝对是有可能选地狱，但我们绝对不会选地狱，然后又不是被迫的，不是因为想着地狱太可怕了，哎呀，我不敢，我可想去地狱转一圈，就是想想地狱的火可可怕，不敢不敢不敢。不是，你就是甘心乐意，我喜欢天堂，我喜欢跟上帝在一起，我喜欢跟圣徒在一起，我永永远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觉得不够，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些种，所以那有些弟兄姊妹说不同意的，说其实有没有人的自由被剥夺的？有没有啊？有，人的自由被人剥夺，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把人做奴仆嘛。但这个是上帝做的还是人做的？人会奴役别人，对不对？人想让别人的心灵做奴仆，听他的话，想吓唬别人，威胁别人，这是罪带来的结果，还是上帝创造带来的结果？这是罪带来的。而上帝的福音恰恰是要把自由给我们。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书你们去看，加拉太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自由。 从一开篇就讲了，保罗说有那些假弟兄现在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想让我们做奴仆，我就是一个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要叫福音真理依然存在在你们当中。就保罗把福音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没有自由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自由。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讲真正的福音一定不是强迫人的，强迫人的一定不是出于上帝。我再讲一遍，真正的福音一定不强迫人，强迫人的一定不出于上帝。不管你以什么理由，包括原来基督教那个时候搞十字军东征，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绝对不合乎。所以不要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这家丑不外扬，我十字军东征是有理由的。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挖些可长的文章，上万字的文章，证明说十字军东征有理由啊，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我说不用讲，主耶稣说的话多明显，收刀入鞘嘛，凡动刀的就怎么样子啊，就死在刀下，就是讲的这么清楚。你拿着刀去砍人家，他说他们是异教徒，对，你信主之前不是异教徒吗？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要为人去争辩，我们要为基督争辩。而且要在真理当中争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心意绝不强迫人。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地狱你知道吗？也是因为上帝不强迫人。上帝不强迫一个人去信，上帝从来是感动一个人信的。你为什么会信耶稣？说那天突然有过大力，我本来就是不想信，那没办法，我信了。我们以为这个叫神迹，其实这不是神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有软弱，我讲一讲，就是包括我自己出信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我自己出信的时候没人带我做决志祷告，别人讲福音带我去听福音，然后我听听我觉得挺好，我就继续听啊。我跟我同学一起听着听着，我同学不来了，我继续听，我就做了基督徒了。然后后来有一次去聚会的时候，人家问说这个因为新来的嘛，就问一下你这个叫什么名字，讲一下是不是弟兄。我说是，我是弟兄啊。我那个同学不好意思，他就没说自己是弟兄，他说我是来听一听的。然后那就是这样。那我自己后来有一个懊悔，你知道，觉得这个哎呀，没有一个人带我做个决志祷告，万一这信这不够信咋办呢？万一不是上帝拣选的咋办？因为我们以为上帝拣选一定会发生一个扭转我们生命或者违背我们自由的事情，我们才以为是上帝拣选。最好像保罗那样走在路上，梆一下突然从马上掉下来，然后两眼看不见了，和加三天，然后再看见，哇，那我肯定是上帝拣选的。但其实保罗那个时候，上帝确实让他眼瞎了，是吧？但是保罗是被逼无奈信耶稣的，还是甘心乐意信耶稣？甘心乐意。所以你是被感动信耶稣的，恰恰证明这是上帝的工作。你如果是被人用鞭子抽到基督教里面的，这不是上帝的工作。那你说，那鞭子抽到基督教里面都是假信徒，不能这样说。人用鞭子抽头肯定不是上帝的工作，这个人真的信了，被基督的爱感动，信了耶稣，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绝不强迫。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懂这个真理，还那个时候有一个其他地方的那个所谓的一个长老跟我们讲的时候还说，啊，你们不懂那个基督教真理的那个深奥的道理哈，其实上帝都勉强人，上帝都强迫人。我说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上帝从来不强迫人。因为这个人有诡诈，他想强迫别人，他想勉强别人，我们就坚决抵挡他，我们就坚决不许可，不同意。你凭什么强迫别人？上帝不许可的，动刀必死在刀下，这是非常清楚的道理。没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包括真正信耶稣基督，上帝所做的工作是没有一次是强迫的。但是上帝的主权在不在？完全在。如果没有上帝的感动，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人会信耶稣，阿们吧。但是上帝使你信耶稣，绝对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让你信的，而是用感动的方法。所以我才说，圣经上面把我们形容成信耶稣的人，原来我们的心是实心，然后上帝把我们的心变成肉心了，阿们吧。我们原来是实心，然后神使我们有一颗肉心，能够被爱感动，能够信耶稣。但是我说，其实从人的经历，从人的感受来讲的话，我这颗实心变成肉心，不是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那儿，当天晚上恶狠狠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实心变肉心了，特别温柔，不是这样子的。你的实心变肉心是听福音，被基督的血一滴一滴滴在你的实心上面，把你感动的心就化了，你就软了，你就从抵挡他、讨厌他、不接受他，我们又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我们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结果我们感动的一塌糊涂信了他。为什么？上帝不强迫。但是他能力大不大？这能力他 他是用这样的感动的方法把事情变成肉身。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讲到人，我们就强调信，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你要用你的自由去选择，你是选择耶稣呢，还是选择不信耶稣？这是我尊重你的，我要把福音讲给你听，是上帝借着我把恩典施给你。那我相信上帝的主权，但是从人来讲的话，我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现在还没选择耶稣，我不强迫你，不勉强，是不是？我们有些基督徒有时候急了，所以我说这就是真理认识上不清楚的地方导致的。别人有些慕道友对基督教有好感，但是我们嗨呼一下把人给嗨呼走了，你知道吧？因为十字军尽头又来了，人家就吓坏了，人家就不干了。其实你应该尊重他，他来了教堂，假设一个人来了教堂听了十年还是个佛教徒，可不可以啊？可以的，真的可以的，继续让他听嘛，继续让他听嘛。因为这是雅各书里面的原则嘛，就是雅各里面讲说不要惊动我的良人，等他自己醒来。谁使他醒来？圣灵使他醒来。他有一天听了听了他就感动了。我以前看那个蔡淑娟姊妹的那个一个见证，就是叫暗示之后。那他那个见证，他是这个清末的一个大家闺秀，他父亲是还是当时是做大官的，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他是他们家，其实他的这个小妹，他是几妹我忘记了，其实他是很娇惯的，很娇宠的。结果呢，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他就从了原来的这个骄横跋扈变成了嘲笑的对象。但是他又靠了主的恩典，他就忍耐。结果嘲笑他最厉害的一个三哥，突然有一天，大家全家大家族吃饭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说话，他说：“我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在他好像是八妹还是我忘记了，说我在他身上看，我们这样说他，这么笑话他，然后他是这样忍耐，这样谦卑，他的信仰是真的，我也要信。他一信，他的老婆、他的孩子都跟着信，所以他这个大家族后来越来越多人信。这是谁的工作呢？主的工作。但是人自由不自由啊？是，奇妙吧？真奇妙！我一想到自由，我就觉得真奇妙。上帝的主权永永远远掌管万有，但是人的自由永永远远是自由的，一点都不干涉。这就显出上帝的能力了。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自由不会有一丁一点破坏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也不会有一丁一点干涉人的自由。但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达成，你放心好，是不是啊？所以强迫人的不是基督教，强迫人的不是出于上帝，上帝绝不强迫人，上帝只感动人，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你要去看什么呢？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这个融入圣城的故事，看耶稣的谦卑，看耶稣的柔和。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是骑着小驴驹，谦谦卑卑，柔和进耶路撒冷，是吧？那我们说这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说我就总结两点。我说一，只有骑着小驴驹的才是真正的救主。二，我说只有骑着小驴驹的王才是真正的救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必须是骑着驴驹才能救我们的，就是他必须降卑，如果他不降卑他就救不了我们。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其实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快淹死了，有一个救生员游泳技术非常的好，他不跳到海里能不能救这个人？一个人生病了，病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一个医生很有医术，很高超，这个医生要救这个病人的话，他要不要进手术室？要不要去给他做手术？一定要。所以我说耶稣基督如果不是骑着驴驹谦卑的救主，就一个人也救不了。因为他就必须，就是说好像一个人躺在地上不行了，你要把这个人扶起来，你的手要伸在他之下还是伸在他之上，让他伸手抓你？你一定要伸在他之下把他抱起来。所以基督的降卑一定要降到最卑，然后把罪人抱来。而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就依然表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欢呼，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大王，这些是应该赞美的，但是他依然是骑着驴驹，就表明他的谦卑。他谦卑至此，所以没有一个罪人他不可以救。你说我的罪太深了，我这个人，像有些人讲说我这个人恶太大了，如果我下地狱肯定下十八层，比十八层更深。我跟你讲，耶稣的手伸下去的地方你依然是在你之下，这就是降卑的主。如果他的手不够深不够谦卑，他就只能救一部分人。但是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一切，还是说叫一部分呢？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他不是如此降卑，就没有这样的经文，就没有这样的真理。所以我说一定是骑着驴驹的才是救主。你再去看其他宗教的那些教主有没有骑驴驹的，没有，没有。穆罕默德骑高头大马，对吧？征服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都想征服，是吧？佛教的这个创立人释迦摩尼说是王子嘛，他总结出来的一大堆的东西就是哲学道理而已，他没有降卑这一回事，他自己也降不了啊，因为他其实也是个罪人，只有耶稣基督是骑着驴驹子的，所以他就一定能够救我，他一定要降卑。那另外我说第二点，我说你必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骑着驴驹的王才是救主。一个人有谦卑，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他没能力，能不能救我？所以基督如果不是王，他再柔和有没有用？他如果不是末后的亚当，他如果不是万人的救主，如果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了我们看了很感动，但是我这个罪人他救不了，因为他不是王，你明白吗？他是王，他是大卫家的王，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他其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子他就能够救万民。凡信他的，不论种族、不论宗教、不论民族、不论血缘、不论性别、不论文化，你只要信耶稣，他就都能救你，因为他是王。所以，又是骑着驴驹子的，又是王，那位才是救主。所以你再这样从福音去看了，你会发现，其实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宗教，其他的那些有心救人的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那些，你一对照你会发现一个也对不上，他们一个也对不上。他这种情怀是伟大的，比如说佛教的情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情怀是伟大不伟大？伟大，他愿意担当人的痛苦，但是一他没骑驴驹子，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二他不是王，他做不到，他救不了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唯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谦卑，他又是真正的王，他才可以拯救人。所以你去看吧，其他的宗教里面有很多好像基督却不是基督的，因为都做不到像基督这样的纯然、这样的纯粹、全能、全知、完全的降卑、完全的能力、万民的王，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哎，基督徒是不是弟兄姊妹？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小万王之王、小万主之主？不是，我们不过是效法他，我们不过在某些领域能够非常非常有限的去效法基督，仅此而已。只有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教会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教会应该专注他的。所以天主教的问题就是他们把基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冠冕往自己头上戴，所以教会什么都想管，教会一什么都想管就糟糕，就管出问题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呢，你是学医的，你在医术上面可以精专，但你这个学医的，你一定要指导人家学物理的，行不行啊？对不对？那会指导成什么样子？那不知道指导成什么样子。你这个学管理的，你说哎呀，一通百通，举一反三，叫哦，你可以举一反三，明白一些他的道理。但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你就不行。但是基督有没有什么专业限制基督啊？没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真正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五点，就是你会看这些人的欢呼。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的时候大家都欢呼，对不对？哎呀，赞美啊，大卫的子孙啊，哎呀，何撒那呀，荣耀归给上帝啊，反正当时是何城都轰动了。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这一群人当下在赞美耶稣，按照神学家们的理解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时候离主耶稣基督遇害就差一个星期，就一周之后主耶稣基督就定十字架，那么一周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定死他，定死他，你们比拉多还问嘛，对不对？你们是要那个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还是要那个强盗巴拉巴？然后大家要的是谁呀？强盗巴拉巴。那你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巴不得福音书写到这儿就停止就好了， 是吧？哎呀，多好啊！荣耀的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不，这个时候十字架还没有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似乎人对基督很欢迎，但是我们说这些人对基督的欢迎，他们欢迎的是他们想象的基督，他们想象认为基督应该是怎样。结果主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主耶稣所做的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心里面的仇恨就出来了。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其实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福音不是靠人成全的，福音是靠基督，是靠上帝成全的。所以你不要信靠人，而要信靠上帝。阿们吧，弟兄们。人是很容易变的，人是很软弱的，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上面有时候说，如果别人咒骂你，你当作没听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这样说别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不是鼓励大家背后说人，而说人就是这么软弱。你可能今天赞美他，说好弟兄啊，好姊妹啊，真不错，后天切，是吧，就瞧不起他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救恩如果是人有在其中参与的话，这个救恩就成立。如果我们的得救除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之外，还需要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的参与，这个救恩能不能成就啊？成就不了。就是我们说的好像一个链子，一个链条，每一环都是结实无比的，但中间有一环是纸做的，这个链条行不行？其他的各环都可好，就是一环，就一环怎么样，就那一环就把整个链条毁掉，你知道吗？因为人就是这么。所以我们说福音，你注意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这福音本是神与人的大能，还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没有把一点荣耀归给人呢？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们的安慰呢，还是我们的遗憾呢？弟兄姊妹，我们大安慰，跟我没关系，所以我再软弱也破坏不了，我再软弱也不会使福音失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说，你去辨别真正的福音和其他那些不是真正福音或者掺杂福音，有一个重要的辨别就在这里，是不是纯粹上帝做成的福音。如果纯粹是出于上帝的，这才是真福音。只要这个福音里面要掺杂说人要怎样怎样子，人要怎么怎么努力，这里面其实这个就跟福音就出了问题。我不是说人一这样讲就说这是个异端，这是个不得救的人，你不能这样去说。因为我们讲了因信称义，他认识错误不代表他信，他的信是假，对不对？但是这种错误认识会让人惶恐万分，就是我们来讲，因为只要有一环出问题，哪怕这环看起来很结实，就有一个小裂缝，完蛋不完蛋啊？完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去看，圣经从来不巴结人，圣经从来不奉承人，圣经是告诉我们人尊贵不尊贵，弟兄姊妹，尊贵。但是圣经从来也清楚告诉我们说，人是极其软弱的，你不要依靠人，你靠人就如同靠那压伤的芦苇，就会把你的手掌刺透。所以你要靠那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所以福音是永不改变的。神说了，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因为福音纯粹是上帝做的，而且上帝全部做完。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永远不可能灭亡。因为如果我们灭亡了，不是仅仅你灭亡的问题，是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如果不是上帝，宇宙就不存在；上帝不是上帝，天使也不能存在；上帝如果不是上帝，就一切都没有。连我们，而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在这儿，在这儿。上帝是不是上帝？是上帝，所以那些不可能发生。所以我只要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有什么要交通分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谦谦和和的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来拯救我们的主。正因为你的降杯，我们都得了拯救，也因着你的全知全能，我们凡信你的都不至灭亡。也感谢主，你是感动我们，让我们用自由的心来接受你的救恩。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让我们全然依靠你。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引导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心灵越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越站立得稳， 我们就越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我们可以有力量，不管面对逼迫，不管面对艰难，也不管面对喜乐顺境的时候，我们都把荣耀唯独归给主基督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在你百姓当中多得荣耀，大显恩赐。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